在今天的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接着上一段的圣经，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欢呼拥戴他，他们在那里说：何善啦，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从来没有那么公开的接受这样子一种拥戴和称呼，许多时候他行了神迹，他要千叮咛万吩咐的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人家知道。约翰福音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那一次耶稣没有拒绝别人对他这样的公开的一个拥戴，所以你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他整个侍奉的最高潮。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公众好像群众拥戴他，而且在那样一个称呼之下，等于是表明他是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耶稣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在同一个景象当中，当他好像在侍奉的最高潮的时候，好像他的群众的拥戴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同时他是受抵挡受反对也是最厉害的时候。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就是几乎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当中所有有头有脸的，所有的我们今天叫做当权派的，宗教上政治上的，通通起来反对耶稣。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譬如说一开头提到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个长老们，这所代表的是一些政治的领袖。然后后来我们有看见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来问他可不可以纳税，然后再来撒都该人，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等于说在这个领袖阶层当中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党派，但是不约而同的这些人一起起来敌对耶稣。所以好像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景象，是一面他是那么样的受群众欢迎，另外一面他是那么样的被抵挡。这是一个非常英文叫 controversial， 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或者说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他不是受所有人的拥戴，他也不是受所有人的反对，但是他受到群众的欢呼。当然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欢呼拥戴他的那些群众似乎完全消失无踪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是有一群群众说要钉他十字架。我们当然不知道当他进城在路上欢呼说何善啦，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那些人当中，有没有人同样在十字架下面说钉他十字架，说明是有的。群众是善变的，群众也是无知的，但不管怎么样，群众当中有一些人欢呼拥戴这位耶稣，但是在当时的宗教界的领袖政治界的领袖，很多人却是反对耶稣的。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反对耶稣的人，原来因为他们的背景观念党派种种的不同，原来这些派别彼此都是不合的，可到这个时刻为了敌对耶稣的缘故，所有人都合在一起了，很有意思。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段的故事里面提到，因为耶稣最后是进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待了大概四五天的时间，那一周叫做受难周。因为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几天之后就在那一个礼拜里面的所谓的礼拜四晚上，他被捉拿被审判，礼拜五清早被钉十字架。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之前的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和在耶路撒冷只待过几天的时间。所以在这几天里面发生过好这多件事情。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讲到他进耶路撒冷，我们也讲到过关于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白天进了耶路撒冷，晚上又出去又进来又出去。有趣的是从圣经上的记载来看，似乎耶稣从来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过，他常去耶路撒冷，可是从来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每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总是住在外面，他最常住的地方就是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所以他进进出出看到无花果树的事情，他洁净了圣殿。但是到了二十七节， 他们又来到了耶路撒冷，表示说他不是同一天，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这三个名称，祭司长、文士、长老，其实是三种不同的身份，但是其实这三个名字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在罗马人统治犹大的时候，他们最高的有一个单位叫做公会，这个公会有70个人，这70个人里面大概有三种代表，第一种的代表就是祭司阶层的，因此代表的都是祭司长。那么祭司阶层是当时的宗教界的领袖，那第二种人他称他为长老，长老是民间的领袖，这些人通常是政治上的贵族，政治上的贵族叫做长老。第三种叫文士，文士呢是当时的圣经是没有办法印刷的，所以都是手抄本，抄写圣经的人叫做文士。那因为抄写就要鉴定这个圣经的正确与否，成为圣经的学者，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法利赛人。法利赛是一个宗教性的党，不是一个政治的党。那这批人虔诚爱主熟悉圣经的人叫做文士。那么这批人法利赛人跟这个祭司长之间常常有矛盾，这个矛盾的原因，因为祭司长固然是宗教界的领袖，却常常是非常腐败的，而长老们是有政治上的权力的贵族，也常常是非常倾向于罗马政府的。那么法利赛人呢，法利赛这个名字就是分别，他们要跟罗马政权划清界限，他们要跟腐败的人划清界限，叫法利赛人，所以他们看不起祭司长，也跟这些长老们常常有很多矛盾。可是这三批的人却构成这个所谓的70个人的公会，这个公会如果在中国大陆就叫做人大代表，然后在台湾呢就是立法院，那美国就是国会，最高的机构。因为当时是罗马人统治，所以他就等于说找了70个人作为这个统治犹太人的一个，你说傀儡的一个政权也好，怎么样都好。这一批人跑来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这个话里面其实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他这边没有说，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呢，他前面做了什么事，就在同一章第15节、16节，他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啊，我们听到洁净圣殿，如果想到说有些人来打扫教堂，如果有人自动跑来打扫教堂，牧师会问他说：“你靠了什么权柄来打扫我的教堂？”不会的，你会很高兴的不得了的，哇，谢谢你来打扫我的教堂啊，最好连厕所一起洗一下。洁净圣殿，他不是把圣殿洗得干干净净的。在犹太人的圣殿是这样，它有一栋房子叫做圣殿，房子的外面有一个院子，那它这个围墙是有两层的，一个是好像这个房子哈，一个房子里面有圣殿，圣殿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那房子外面也有一个院子，那个院叫做内院，因为它四面有个围墙，内院。那个院子呢叫做妇女院，什么叫妇女院？女人到此为止，女人不能进圣殿的里面的，啊，所以叫做女人妇女院，不是只有女人可以在院子里，男人、女人都可以，可是女人到此为止。那个围墙的外面还有一个院子，叫做外邦人的院，就是外国人，外国人可以在那里，啊，但是那个内院的围墙就进不去了，那女人只能到围墙内的女人院，然后再进去那个房子，那个真正的圣殿就进不去了。他这样分的，外面的外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个广场的里面，通常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么在圣经上记载，当他们洁净圣殿的时候，有人兑换银钱，有人在卖鸽子，有人在卖牛羊。那也许你不了解那个背景，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卖牛羊卖鸽子？因为他们到圣殿献祭的时候，通常要带牛羊去献祭，或者鸽子去送献祭。那献祭的时候呢，圣经上是说不能够有残疾，就是有残缺的，不能说那个牛少了一个耳朵，或者腿是瘸的，然后把那种不好的牛羊去献祭，是要献祭，要是没有残缺的，所以祭司会检查这个牛羊好不好，那不好的不可以。 那很多人千里迢迢的从加利利海那边，他牵了一条牛，走了100多里，走了几乎一个礼拜，走到耶路撒冷要去献祭，然后祭司一检查，不行，不合格，那条牛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在当地就在卖牛羊鸽子这一类的东西，那当然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意，赚很多的钱。然后还有兑换银钱，他们奉献的时候，当时等一下会提到那个银币常常是带着凯撒皇帝的像的一个银币，他们丢到奉献箱的时候，他们说不行，这是拜偶像，所以不可以拿这个钱放在奉献箱里，他们兑换一个银钱，圣殿做了一个特别的银钱，好像你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你要拿现金去换，他们有另外一种铜币，他们换一种铜币是圣殿专用，然后再丢在奉献箱里。那兑换当中的兑换率多少呢？祭司来管的，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笔生意。好像你去迪士尼乐园，你去买票进去玩以外，你知道迪士尼最赚钱的不是那个门票，是他卖可乐，他卖很多吃的东西，那个赚的钱可能比门票赚的还多。所以当他耶稣进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把卖牛羊鸽子的那些人的牛羊的那个东西打开了，然后把整个桌子掀了的时候，哇，你就把他生意搞砸了。所以对于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等等，还有主管圣殿的来讲，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是直接，你可以说对他们的权柄发生挑战，也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既得利益。所以他们问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靠着什么权柄把我卖牛羊的这个摊子给翻了？你靠着什么权柄把我换钱的这个桌子给掀了？意思在这里。那同时这个权柄他一再地讲，靠着什么权柄？因为他们就代表权柄，这70个人的公会就代表在罗马人的授权之下来管理犹太人的，他们是最高的权柄。那你有什么权柄来跟我们的这个权柄来做对抗？基本上他们的问题在这里，你靠什么？谁授权给你的？罗马巡抚还是谁？你敢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问他，你们靠的什么权柄？谁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耶稣回答说，我问你一句话，你们可以回答，我就回答你。他说，约翰，施洗约翰啊，已经被杀了。不过施洗约翰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先知。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因为既然要谈权柄，耶稣的问题就是说，好，我们先拿一个个案来说一说，施洗约翰他施洗的时候他凭什么权柄？他的洗礼是神给他的权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问他这个问题，他们就要想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怎么回答好呢？他们自己就商议，其实他们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他们也已经表达出那个困难所在了。他们回答说，我们如果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给他的权柄的话，那么这一些祭司长、这一些文士、这些长老都不肯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都不肯承认施洗约翰是先知。他说，如果我们说他从天上来，他一定会回答说，那你为什么不信？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权柄呢？那如果说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神所给他的权柄，是从人间来的，那群众可不会同意的，因为所有的群众都相信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一位先知。所以这样答也不行，那样答也不行，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答案，但他们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说了也等于白说了。施洗约翰的情形是那么明白，你们心里也知道，只是你们也许舍不得你们自己的权柄，也许你们仗着人的权柄，因为他们的权柄从哪里来？是罗马政府给他们的。当然后来到耶稣死了以后，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的叛变，圣殿被毁，圣城被毁，整个70人的公会就废除了，从此以后没有了。甚至到后来因为屡次的叛变，罗马政府干脆下令犹太人不得住在巴勒斯坦，在公元后130年，这个禁令 历代的统治者，统治巴勒斯坦的人，从罗马帝国到后来的回教，到土耳其政府，甚至到二次大战时间的英国政府，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犹太人不得住在巴勒斯坦，从公元后130年一直到公元后1947年，有1800年之久犹太人不能住在巴勒斯坦。那当然主后70年公会就没有了，授权就没有了，这是人间给他的权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靠着人的权柄却抗拒神的权柄。使徒约翰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但是你们仗着你的权柄抗拒这个权柄。虽然使徒约翰的被抓被杀不是犹太人去告密，不是犹太人去做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是非常高兴的，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使徒约翰被杀，因为使徒约翰太受欢迎了。而且使徒约翰屡次说话的里面就斥责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犹太领袖们当中的腐败，他斥责法利赛人，他斥责那些祭司们，那他们呢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群众的问题。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32节他说，如果说使徒约翰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他们怕人的声音，怕人的势力多过于怕神，他们不怕神，他们也不怕从神来的权柄，因为使徒约翰从神来的，但他们可以抗拒，可以反对，可以抵挡，但是他们怕百姓，他们可能怕罗马政府，这些所有人间的权力，人间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很怕，很担心，但是他们并不怕神。所以这一批人抵挡耶稣的时候，其实虽然他们有政治上的宗教上的特殊地位，但却是跟基督耶稣基督之间是对抗的，是一个完全敌对的一个情况。但耶稣勇敢的而且很有智慧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所要表明的就是，我们到底是尊重什么，你是尊重人的意见，还是尊重从神而来的话语？耶稣很清楚是告诉他们说，唯一的权柄从神来的，所有人间的权柄，不管是所谓的民间的一般人的意见，或者来自于所谓政治的一个体系统下来的，都不是真正的权柄。当然耶稣讲了这个以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12章第1节到第12节谈到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那当然很有趣的是，耶稣很会讲比喻，他常常用比喻来讲一些真理，讲到一些东西。但是也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讲比喻的时候，讲完以后听的人有时候一下子不会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这样说哈，有些人很会讲笑话，但真正好的笑话是讲完了大家都笑，笑完以后发现你挨骂了，哎呀那个人好笨啊，他就发现啊我就是他，哎，这是真正会讲的人，讲完你就跟他一起笑啊，然后忽然间才想起来，哎，他说的是不是我，这是真正会讲笑话的人。耶稣是很会讲比喻的。那在马可福音里面你不会特别注意到，如果你注意看马太福音同样一个故事的记载的时候，耶稣讲的比喻很简单，有一个园主，一个大财主，他有很多的农庄，他就请一些人来帮他做，就佃农嘛，如果国内来你就知道的，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斗争，哎，这个是很好的比喻哇，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当然是无产阶级闹革命了，哇，那些人跟完了以后不缴租，租金不缴了，然后这个主人就派仆人去收租，第一个去的被打了一顿没拿到钱，第二个又去又被打了，再来有人被杀了，有人被打了，搞来搞去，最后呢派儿子去了，结果呢儿子没有收到房租，反而被杀掉，就很简单这个故事。马太福音说的一句话，马可福音没有说的。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耶稣问群众，问所有的人，当然当时讲故事的时候祭司长文士长老都在，他就问他们说，你说那个主人怎么办？马太福音就说， 那些人就回答说，把这些这个园户这些佃农抓去杀了。耶稣说对，杀了。然后就讲说，一块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变成垫脚的头块石头。当他讲完以后，对，该杀。那个忽然一想，哦，搞了半天，原来该杀的是谁呢？就是他们。为什么？因为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都是很有钱的，他们都是地主，他们都是原主。所以当耶稣讲故事的时候，他们马上的直觉的认同就是，我有一块地，然后那些佃农不缴租，好像我们是利益上我们是认同的。所以当耶稣讲完故事以后，你说那些人不缴租的这些凶恶的园户，你说该怎么办？杀了，呀，杀了，你们就是该杀的，你们是那个凶恶的园户。但他们起先以为我就是原主，因为他本来就是原主。那些人在耶路撒冷做祭司长的、做长老，都是贵族有钱的人，那他们的钱可能在耶路撒冷有房地产，不，更多的钱就是在加利利。你知道，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了，以色列南边跟北边的气候很不一样。耶路撒冷是靠南边的，那边叫做犹大的旷野，你走出城市之外是寸草不生的。你中国成语叫寸草不生，你没有看过一个地方叫做寸草不生的，没有草的秃秃的地方的。耶路撒冷附近都是叫做寸草不生的犹大的旷野，可是你到了北边一去以后，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加利利的平原，所以那边是农庄。所以很多这些有钱人都在加利利那一带的地方有很多的农田，他聘了很多的佃农帮他种。所以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这些人很快就认为说，我是那样的人，那如果我有一个园户不缴租的话，你说要把他怎么办？宰了，对，宰了。所以他们是第一个说把他杀的。那马可福音里面好像是耶稣说的，园主要怎么办呢？第九节，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那马太福音里面那句话是群众说的，不管是耶稣说的、群众说的，答案是一样的，对的。这样的园户该怎么办？是要除灭的。但是在整个的里面，却是那一些当权派，他们认为对，这样做的是太不对了，应该要把他们除灭。然后耶稣是话锋一转，他就说，经上记得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这是在这个里面提到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当这个旧约圣经被提出来的时候，耶稣也就是说，你们所弃绝的那一位就是我，却成为神的殿里面的一个根基，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然后第十二节他们才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的。那指着他们的时候呢，那谁是原主谁是原户呢？一下子整个角色就对调过来了。所以他们就想要捉拿他，想要杀害他，只是再一次的提到说惧怕百姓，他们基本上怕失去他们有所有的特权，基本上他们惧怕人多过于惧怕神，他们并不在乎真理是什么，但是他们惧怕百姓，所以他们暂时就离开他了。所以这整个的比喻的里面在表明一件事情，神差遣他的历代来讲，差遣他的先知来到他的百姓当中。因为葡萄园的比喻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在旧约的里面，无论以赛亚书，无论是耶利米书，诗篇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以色列人就好像神所耕种的一个葡萄园。所以这个比喻对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一提到葡萄园，他们马上想到他们就是神的葡萄园。那因此当神这边去比喻说他差遣他的仆人，那你知道仆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是代表先知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比喻这个故事来讲，对当时的背景的犹太人不是很难了解，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耶稣很有技巧的把这个故事的里面，然后加上一些原主、原户、仆人、儿子等等这些角色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要表明的就是神 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们。神的仆人当然旧约的先知一直到历代的教会来讲，神差遣他的仆人进入他的子民当中，好像这个葡萄园一样，他盼望葡萄园能够有好的收成，但是常常是这些葡萄园的耕种的人，这些人其实不是拥有葡萄园的人，他们只是受托去耕种的人，往往是他们抗拒原主，抗拒原主的权柄。这是为什么在历代的教会当中，你常常发现哈，神常常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所谓灵性的一个复苏，我们叫灵性大奋兴的运动。灵性大奋兴的运动常常是因为一个教会长久一段时间下来以后，慢慢的，往往是从教会里面的领袖们开始，领袖包括传道人，包括信徒的领袖、长老、执事之类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像教会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好像这个原户跟原主的关系一样，原户不知不觉就变成我的了，然后慢慢的灵性上出了问题了，慢慢的他们惧怕人多过惧怕神，跟从人多过神，那整个教会开始就腐败了，慢慢就有问题了。那神往往隔着一段时间兴起另外一些仆人，有一个奋兴的运动要打破这些东西，但是当他们开始的时候，抵挡这些神的仆人的人是谁？往往也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抗战前的时候最有名的中国传道人大概就是一个宋尚杰。那你看过宋尚杰的传记、宋尚杰的故事的话，当然我们现在读起来，因为我们隔了这么久以后读起来，都觉得哇，宋尚杰是好人，宋尚杰是怎么样的人。可是你不知道宋尚杰他在布道的时候，他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遭到的抵挡是多大。因为他这个人也是很直性子的人，非常直率的人，毫无保留的人。如果从传记上所描述的宋尚杰是我能够完全理解和接受的话呢，他对自己跟对别人都是绝对的，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人。所以他每次在布道会以前，他会在前面祷告很久，几个小时。他祷告当中，他是每一次彻底的为自己认罪。那有些传记形容的也许比较夸张一点，不过我想离实情也不远。他聚会前的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有时候人家接待他嘛，常常去他的，他给他一个房间睡觉嘛，那他祷告也在那里，怎么坐在那里招待他的人常常发现，就是他家子中间常常一滩水，一滩水。那有些人搞不清楚为什么他房间的客厅当中常常是一滩水，后来发现是什么呢？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会痛哭流涕的，他的眼泪真的是一缸一缸的这样，然后他会流汗，他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他如果讲道，讲完道哈，曾经有一个传记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写的，他就说他有一次接待他，他每次讲完道回去的时候，他叫他准备一个大的盆子哈，不是小的洗脸盆，很大，像有些人洗澡用的那种大盆子。他每次一回家，他都喜欢穿长衫，冬天夏天都一样，再热天他也穿长衫的。他讲完道以后，全身的衣服是湿的，然后呢，湿哒哒会滴水的，所以他一回房间呢，他就把那身衣服脱下来，就嘣就倒在那个盆子里面。他一天会这样衣服会换四次五次。他有的时候聚会前祷告完他就换一次衣服，因为他全身都湿掉。他祷告的时候眼泪好，汗水泪水，哦，不得了。他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讲道的时候，因为为了礼貌嘛，外面来一个讲员讲道，说坐第一排的，很多会众都不敢坐第一排的，那第一排就是长老啊、执事啊、牧师啊，那也刚好离他最近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相濡以沫，墨是口水了，相濡以沫就是说切磋琢磨。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讲道的时候人家都不喜欢坐第一排，但是怕讲员的口水喷到他了。宋尚杰讲道的时候他会从第一排开始骂起的，啊，要悔改啊。那些长老执事说，哎，悔改在后面呢，哎，墓道也在后面，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哦，很多的牧师长老非常受不了宋尚杰， 有的人下定决心，我这辈子也不要请他了，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奇妙的，他带领特别多的牧师长老认罪悔改。很多人做了牧师二十年，然后才认罪悔改，才信主。啊，牧师做二十年还没悔改信主，对呀、啊。他是这样一个人。当然，我就说，很多人想学宋尚杰，我觉得宋尚杰是不能学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宋尚杰也是一个独特的，天下无双，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当他被神使用来复兴教会的时候，抵挡他最厉害的就是教会的牧师、外国的宣教士、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为什么？因为太久了，即使教会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听从人多过于听从神，我们惧怕人多过于惧怕神。所以耶稣所遭遇所经历的，也是所有的信徒，包括侍奉神的仆人，都一定要经历的。耶稣说得很清楚，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老师所遭遇的，学生不会不遭遇过的。对，耶稣所遭遇的一切，只是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途上，我们可能会遭遇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缩影，一些写照。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耶稣都经历过。所以很快的，这个圣经就慢慢的、慢慢的讲到耶稣受难、最后钉十字架的故事。今天我们也有圣餐的礼拜，纪念主的受苦。但是我们想到主的受苦的时候，不要只想到耶稣受苦是被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定罪的，是被罗马的兵鞭打的，是被罗马的兵钉他十字架的。知道他的受苦从他进耶路撒冷就开始了，甚至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开始受苦了。而逼迫他的、抵挡他的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不是普通的犹太人，是犹太人当中所有的领袖。那这边只提到祭司长、文士以及长老，但是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又有另外两种人来问耶稣。这边说什么？后来他们打发这他们是谁呢？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些公会的领袖们，他们想要捉拿他又不敢，于是他们就派了别人去试探他，为的是要怎么样？要陷害他。十三节最后他派几些什么人呢？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抓他的话呢，民间就会反对，那一定要借刀杀人，就是用罗马人来抓他，抓耶稣定他的罪，那他们就可以说哎，我没有关系。正如当年施洗约翰死在谁的手上？死在希律王手上。我相信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们很高兴，但是他们可以说没事，施洗约翰我碰都没碰他，抓他的是希律王，杀他的是希律王，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我想他们心里老早就有这个计划，现在他们想做同样的事情，要陷害他。所以要陷害他的话呢，要用一些东西是对罗马政府来讲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然后这些人来问耶稣什么？问耶稣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皇帝。哇，这对罗马政府来讲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这些人来呢，很特别的是希律党，这边说希律党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稍微约略过介绍过，他们是宗教上很虔诚，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的人。他们是如果从国内说法的话，他们是极左派的，哇，是非常那种这个意识形态是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对于罗马的统治他们一向是不能够认同的，不能接受的。对于纳税给该杀的事情，我想他们立场也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是不可以。那希律党，什么叫希律党？希律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个希律，那时候大希律就是现在的希律王的父亲。那么他统治了整个的巴勒斯坦，他死了以后几个儿子争位子，争来争去呢，后来吵架吵到罗马皇帝那里去，罗马皇帝就干脆就是好了，不要吵，一人分一块，就把他爸爸所有的版图切成几块，一人继承一块，这样分成几块了。那其中有一个儿子呢，这个就是统治犹大的那个儿子呢，是最糟糕的，统治绩效不彰，常常有这个革命反对的声音。后来罗马皇帝就把这一块地收回， 就交给罗马巡抚。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就是管犹大省。那本来内外地是西律大西律王的其中一个儿子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西律是代表这个西律家族统治巴勒斯坦的。那西律党什么意思？就是跟随着西律，不管是他的父亲他的儿子，这些都是政治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那当这些人都是在罗马政府的授权之下，所以当然是亲罗马政府的。那问说可不可以纳税的，该说当然可以。来问耶稣的人是有两种立场鲜明的人，而且完全相反的，一起来问耶稣。这妙的妙在这里，看你怎么答。两边的人都有很有意见的，两边是绝不妥协，可是一起来问。这两个人，两边的人几乎是，你说水乳交融，他是水跟油不互融的。这两种人一起来问耶稣问题，一起来要陷害耶稣的。所以到这个节骨眼上，两个完全敌对的团体到今天却变成合作携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就是耶稣。他们问话呢也是很有技巧，先恭维先称赞。他们来了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对，他们说的完全对。可是这话摆在前面呢，好像是个恭维啊等等，意思说我们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要闪，你不要躲，你给我好好的回答。不要耶稣来答来答去，转了半天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说你是很诚实的，你谁都不怕的，谁都不怕，那你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纳税？那你就摆明了两个答案，你这样答有一边会有问题，那样答另外一边有问题。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好，罗马政府没有他的把柄，没事了。可是民间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法利赛人马上就说，啊，我们犹太人可以纳税给外国的政府，纳税给外邦人啊，我们是向外邦人屈服嘛，啊，这事情就出来了。如果他说不能纳税，西律党呢就等着这一个，不能纳税，我立刻回去告诉比拉多，哎，有一个人很有群众影响力的，他说不可以纳税，那怎么办？那马上就达到目的了。所以耶稣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要回答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说，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试探我？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你们在试探我，你们不是在问答案的。然后耶稣就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叫他们拿给我看。为什么叫他们拿银钱给耶稣看？耶稣身上没有银钱。那耶稣身上没有银钱，是耶稣没有钱还是什么？那个银钱哈，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都是这样，他们有罗马的这个铜币，那个银币上面有罗马皇帝的像，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钱币的，看你用得上用不上。你要做生意当然用这个，但也有些人身上完全没有这个，因为他完全不用这个。耶稣身上没有这个钱币，他说你们有钱币吗？哎呦，你来问问题的人，哦哟，拿出来，说不定那个法利赛人也拿一个来给他。好，耶稣就拿过来说，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因为这个银币，今天的考古学都发现，当时耶稣时代的银币，那时候的银币，那个皇帝叫做提比留斯，就是后来有个城叫 Tiberia， 那个地方提比留斯那个皇帝的名字，然后有他的像，有他的号，哪一年份都有。他说这个像是谁的？他说是该杀皇帝的。那耶稣的回答说，该杀的物追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钱币印着该杀的像，这样的钱币是应该归给该杀的。那什么意思？因为你要做生意的时候，你是用他的钱币做生意，如果你用他的钱币做生意，那你应该缴税给他。但如果有一个人从来不用这个钱币的，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给该杀的。你要不要纳税给该杀？看你用不用这个钱币，如果你用你就该纳，你从来不用你可以不纳。所以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也就是说你既然用了这个钱币做生意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你就已经无形中认同该杀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你在他的统治之下 你可能走他的马路，你可能做生意透过他的英文叫做 infrastructure， 所有的这个政治经济的体系，你用了这个，你既然用了，你就认同，你承认他是你的皇帝，你承认你也用了他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那你能够不缴税吗？你当然应该要缴税。但是假定你根本不认同，你从来不用它，那你当然可以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缴税的。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但当然这句话的里面意思非常广泛的，所以耶稣很简单的讲两句话，但是那个的应用，那个的引申可以是非常广泛的。耶稣承认该杀就是地上的统治者吗？那倒未必。如果不是神授权，任何人没有地上的执政权柄的，所以至终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向着神的。只是他也的确提到，就是说你说该不该纳税，那就看地上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用了。你用的话，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已经认同了，而且你也承认了，而且的确你也享受他所提供的一切，纳税当然是应该的。所以你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不管是保罗和彼得，在罗马书，在彼得前书，两个人都曾经提到要不要纳税给政府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信徒有犹太人，当时的信徒有一些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分散在各地，不一定在巴勒斯坦，大部分在外地的。那么当时的信徒也有这个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我们现在的政府。保罗和彼得的教导是更加的清楚，应当纳税。如果从罗马书来看，从彼得前书来看，教训是很清楚的，你应当纳税给政府。那么这个的原则其实跟耶稣的原则没有抵触，完全一样，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我们既然在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之下，那么他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各这样的服务，那么你应该为此缴税。缴税的缘故就是说，他提供这个税是来建造马路，这个税是做一些事情，然后让所有的人在这当中这个体系里面蒙受一些祝福，蒙受一些共同的一些好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在今天仍然会争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我在一个国家的里面，那国家会做一些事情，我不赞成。有些人会说不缴税，用拒绝纳税来抗议，可不可以这样子呢？那其实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也不准备检入这个应用的这个很广泛的一个问题。不过从基本上说，圣经上的观念来讲，纳税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即便政府有一些措施是你不赞成的，你缴的税不一定直接做那件事情。今天很可能美国人会说打伊拉克我不赞成，所以我不缴税了，因为我的税可能还去买大炮去了。但是你缴的税不一定，我不说他不会买大炮，他可能会买大炮，可他也修马路，你还有做很多别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因为某一些政策上我不认同，所以我就拒绝执行缴税的责任跟义务呢？恐怕不是这样子。那当然耶稣一方面很有技巧的回答了这些希律党人跟法利赛人的疑问，但是再一次的耶稣其实提到同一个主题，权柄。是该撒拥有一切的权柄呢，还是神拥有最高的权柄呢？所以当他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归给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大家有个误解，是把所有的事情好像在平面上一切啊，这个是属于宗教的，这个是属于政治的。我们在美国知道政教分离嘛，好，这个圈圈是宗教的，这个圈圈是政治的，所以政治的事情归给政治，宗教的事情归给宗教，谁都不要河水不要犯井水。耶稣不是说这个意思，该撒跟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是该撒的东西神就不能碰了，他不是。严格说起来，在神的观念中，神是在该撒之上的，真正的权柄，至终最高的权柄是神，而不是凯撒皇帝，不在这里。但是你谈到缴税的问题，他提醒我们，在虽然我在神的掌制之下，但是在该撒皇帝他所提供的一些东西当中，我既然用了，我既然承认了，我不能假冒为善的说我拒绝接受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其实是都是很有钱的人， 所以固然他反对罗马政府，也反对好像缴税的一些事情，但是事实上他在罗马政府的体系之下，他们也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很假冒为善的方式来说，基于民族情感，基于宗教理由等等，我们拒绝缴税。其实耶稣是指出来说，你若是用这个权柄，你就等于已经默认这个权柄所带来的一些东西。你既然用了，你活在这个之下，你用了这个东西，用了它的好处，你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我不缴税。但是耶稣也等于间接的提出来说，然而至高的权柄却是神，而不是该撒。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呀，当然是缴税，好，100%的时候这样，他也没有说不应该缴税，他提供了一些原则，但这个原则却值得我们很深入去思想。但最重要的是，谁是真正的权柄？神是真正的权柄。十八节开始，又跑出另外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十八节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撒都该人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他不是属于政治性的政党，有点像法利赛人，是一种宗教上的一个派别。那么这个名词的来源很多种说法，那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撒都，大卫王的时代有一个大祭司，那个名字叫做撒都。那么有些人说撒都该人的意思是撒都的子孙的意思，也的确后来的祭司的家族不但是亚伦的后裔，利未的子孙，亚伦的支派，可是亚伦支派里面最后是撒都这一个系列的子孙成为后来的主要的祭司家庭。所以一个可能性是撒都该人跟撒都这个人跟他家族有点关系。不过在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你可以这样讲，几乎所有的祭司家族都是属于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这一派系里面，他们的神学观念他们等等都属于这个，只是不是所有的撒都该人都是祭司，懂我的意思吗？逻辑上来讲，就是白马是马，马不是都是白马，所以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可是不是所有的撒都该人都是祭司。但是撒都该人几乎是代表的祭司阶层主要的观点跟立场。那这些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就来拷问耶稣一个难题，这根据摩西的律法，因为生子有后代很重要，所以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孩子的话呢，弟弟要继承哥哥来娶他的嫂嫂，娶嫂嫂的目的是生的儿子算哥哥的，第一个生给哥哥，以后算你的，对，第一个生给哥哥。那开始讲一个故事啦，哥哥死了，弟弟就娶了嫂嫂，想要再生一个儿子，结果没生，又死了，老二死了，老三娶了，老三又没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比方了。但总而言之，他要说，如果有复活，好了，到了天堂，七个人都娶过他，到时候七个人要抢一个女人，那这怎么办？如果有复活，所以他觉得说，复活是很荒谬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啊？所以要来问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七个人都娶了他，将来复活以后怎么办？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的回答24节，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耶稣说，首先说错了，天堂不是这个样，你也看错了，你不相信复活也错了。原因是第一你不明白圣经，第二你不晓得神的大能。他首先提到说这个不明白圣经的话，就提到说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他提到说人死，一方面他提到说人死里复活以后是不娶也不嫁的，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是代表说复活在身上的观念是我们复活肉身复活以后，我们是不是活在现在这种环境里面，不再有肉体，所以很多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在那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不再有一个现在的这种的身体，所以在复活的情况下不需要这个繁衍子孙的，所以那时候没有男也没有女，也没有娶也没有嫁，是不一样的。那撒都该人的想法是复活以后跟现在一样，所以现在一样的话呢，现在婚姻关系跟那时候婚姻关系是一样，那七个人都娶过同一个女人那怎么办？那耶稣的意思是说复活以后跟现在不一样，复活的生命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超越的，因此我们所有的一切在将来很多地方不同了。当然耶稣没有讲的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不过 以弗所书啦，还有很多圣经里面都提到说，神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不仅是复活，而且带来一种崭新的生命。很多事情那个时候跟今天是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用今天的去想象那个时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产生类似撒都该人问的问题这种难题。他第一个只要说，你不晓得神的大能，神的复活的能力能够做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不是只是又活一次而已，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提升。另外一方面提到说不明白圣经，他就提到说，你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他那边提到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比较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神对摩西说，我是以撒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他就变成活人的神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三代的祖孙，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那神对摩西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我也是你的祖先以撒的神，我也是你的祖先雅各的神。因为雅各又名以色列，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那这句话为什么耶稣解释成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呢？因为当神对摩西说我是什么什么神的时候，他是用现在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但是我是他们的神。所以他的暗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不是真正的死了没有了，他还活着，说我是，我现在是他们的神。因为他这个现在式的表达法就是只有对活的人可以这样来表达，如果这个人死人是已经过去不存在的话，他不能用这种语文上来讲这种现在式来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用现在式来表达的时候，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仍然活着，我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当然主要的意思是强调一件事情，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从另一个应用来讲，当我们提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读这些圣经提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我常常会说神就是我的神，懂我的意思吗？他在过去历史上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是雅各的神、是以撒的神，但是神如何对他是信实的，神今天对我也是信实的，说他是我的神。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神只有儿子，他没有孙子。什么意思呢？你的父亲是牧师，你的父亲是基督徒，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做基督徒。你爸爸是牧师，并不代表你的儿子一定，爸爸是牧师，儿子不一定就会上天堂，没有自动的。他必须是你父亲的神，也必须是你的神，否则神就不是你的神，神不会救你。我的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但是以撒的神，不但是雅各的神，他必须是我的神，而且他真的是我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必须是我的神，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家族，不是任何的一切，他必须是我的神。所以当然耶稣没有太多再继续讲到关于复活的事情的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但他主要的提醒我们，神永远应该是我们的神，神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我们自己亲自去经历、去体会、去感受，不是借着别人。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听过别人的见证，然后因为别人的见证受了感动，我信了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神必须是你的神，他不仅仅是庄牧师的神，虽然庄牧师的见证可能感动你，你这位神必须是你的神，他不能是远志明的神，不能是冯秉成的神，不能是别人的神，他必须是你的神。只有当神成为你的神的时候，你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他是活人的神，不是别人的神，他必须是你我的神。我们的信仰必须跟神有这样直接的个别的关系，不是间接的有任何的代理人，不是经过别的人。 这些都值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当今天我们待会儿马上有一个圣餐礼拜擘饼，我想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都是再一次想到不但耶稣受难为我们舍身流血，但是也透过这个我们是与基督的联合。所以耶稣最后晚餐里面也提醒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纪念的仪式，我们再一次与主亲密的结合，在生命当中与他有一个关系。所以盼望今天这些话语再一次能够提醒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想到你自己在受难周当中所经历所遭遇的一切，但是更想到你自己透过这些事情所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吩咐。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我们应当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顺从你，跟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特别当我们要借着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